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复活啊，就是复活节快到了。我们知道虽然今天还不是复活节，但是我们其实每天呢都能够跟这个复活节的这个信息是有关的，每天呢都能够来传讲复活的信息。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就三天后复活，然后门徒呢就向其他的人传讲，传讲什么呢？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这个大好的消息。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与人同行的复活主。这位主呢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来同行。那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13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样啊，弟兄读单数节，我们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好，一二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论的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何犹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不知道这事是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
了。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现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先带大家看一幅世界的名画，有看过吗？看过的可以举手啊。我很少人看过哦。这幅世界的名画，中间的是谁？耶稣，然后旁边有门徒。看出来这个画的特别在哪里吗？ 有三个人在里面，这四个人在里面，除了耶稣还有另外三个人。那其中两个呢，就是那个在以马五十路上的那个门徒。那这个场景呢，就是在他们邀请耶稣哈一起同住的时候，在吃晚餐的时候的这个场景。而这一刻呢，是发生在他们突然认出耶稣是就是他们的主的时候，就是那一刻那一瞬间他们认出来了。你看旁边的那个人，就是最左边的那个的门徒，他的那个的动作，他的手扶着那个椅子，好像快要整个人要站起来，他就是非常的惊讶，想要站起来的样子。那另外右边的那个门徒呢，也是一样，非常的惊讶，他的手呢张开，他的脸呢也是非常的兴奋啊，看那个表情很惊讶的。那中间耶稣呢，他的那个红色跟白色的那个的衣服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个在画里面就显出来他的那个的很突出啊，中间的那个位置。然后还有一束的光啊，照在那个耶稣的脸上，也是要突出这个中间的人物这个主角。那这幅画究竟要反映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表达这个门徒认出耶稣来的时候那种的惊讶和那种的惊喜，和他们内心的那种的情况。那我们也好像心临其境一样，就是我们也在这个图画里面。那另外有更深的一些的含义在里面，就是说他桌面上的那些的摆设，有没有留意哈？有一篮的这个水果快要掉了，放在这个桌子的边缘，你看到就很想用手去扶一下，想要拖住它的那种的感觉。那你再靠近一点看呢，那个里面的水果呢，其实已经都熟透了，已经烂了，快要发霉了。所以呢，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尘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朽坏的，只有什么是永恒的呢？只有神，只有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一切的东西呢都会朽坏。那当然这个是那个画画的这个作者他赋予的这个画的一些的意境。那我们其实知道，在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不止一次向门徒显现，他曾经向玛利亚，还有曾经向谁啊，很多的门徒一起来显现。那这次呢，他向门徒显现比较特别，像这两个好像不太知名的人这两个门徒呢，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的不像那十二个门徒，这两个是不太知名的，我们都大概不知道他是谁。那这个场景是发生在一条路上面这条路叫做那个以马忤斯就是去以马忤斯的这条路上。我们看这个地图，你看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吗？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大概不是太远的地方大概20多公里的路。那他们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要走到以马忤斯，这个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这条的路上。那这条路很特别，对这两个门徒来讲，就是使他们的这个人生呢经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灰心失望，然后呢他们的生命呢就变了，然后复兴了，他们的生命火热了。主耶稣就在这条路上呢给他们讲解圣经，然后重新的挽回他们的信心，重新的来触摸他们，重新的与他们相遇，然后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这条路呢也是我们信仰的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也常常经历很多的高峰，很多的低谷，我们的信心也会有起伏，但是呢神呢也会让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得蒙保守，他亲自的来鼓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就是要看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也看这位的主他怎样与我们来同行。第一方面我想讲的就是，这位复活的主呢，他是与灰心失望的人同行的。经文讲到这两个的门徒，但是呢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这两个门徒他的那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因为圣经里面很少去提及这两个门徒。那至少我们知道其中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刚才读的经文 有一个叫做格留巴的，其中的一个叫做格留巴，那另外一个呢没有名字，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其实这两个门徒在门徒里面不是太出名的人，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卒，我们可以这么讲。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门徒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因为他们讲的那些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他们非常的爱主，所以以至于呢在耶稣被钉以后呢他们就非常的忧愁，他们很恳切，对主的那种思念是非常恳切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们就拖着一个非常沉重的脚步，他们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泡汤了，都化为泡影了。他们不能理解一位大能的主为什么呢会被钉十字架的，因为这位夫子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非常棒的，不单会讲很多很高深的道理，而且呢会行神迹，也会赶鬼，也会治病，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位夫子怎么可能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怎么可能会被人杀害。他们也不能理解这么有能力的一位夫子，这位先知，他们所认识的这位先知，这位主，怎么可能面对别人去抓他的时候呢他一点反抗都没有，这个也是他们很难理解的。难道他自己没有能力拯救他自己吗？难道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抵抗敌人吗？他们一直不解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有一点他们很清楚，就是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没有了，他们的希望没有了，他们的前途呢也没有了，他们的依靠也没有了，他们的幸福都没有了。基本上他们把所有的人生的这个资源都投资在耶稣身上，要跟随他，撇下一切。那现在这个跟随的人呢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他们的一切都泡汤了，以色列得救的这个的盼望也没有了，所以从此以后就你可以讲是什么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位主曾经给过他们很多的希望，但是现在这一刻呢他们的心情呢已经从这个天堂掉到这个地狱，从最高峰掉到最低谷，就好像那个我们坐那个过山车有坐过，就是哇一下很高然后一下又掉到最低。所以现在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可以讲就是一切都回到从前，或者说你会这么讲，不只是回到从前而已，而且是比以前更糟糕了，就是比没有跟随过耶稣的时候更糟糕了，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变卖了他们的那些的家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投资可以说是失败的，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非常心灰意冷的，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了，也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了，所以他们只有一个的选择，就怎么样呢，离开伤心地，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走了，走到以马忤斯去。我们回想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受到挑战，我们的生活不顺利的时候，也许呢我们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就开始离开了，我们就没有盼望了，我们对主呢就完全失去信心了，我们也许呢就会回到我们从前的生活里面，而且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更糟糕了。在过去浙江这个拆十字架的事件里面对很多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事件他们也是非常的难以理解，如果神是掌管这一切的，如果神是那么荣耀的神，神是这么有能的神，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个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他不保守这个十字架不被拆呢？所以当这个十字架被拆了以后呢，其实很多的信徒呢，他们的信仰就被击垮了，他们的信心就跌到低谷了，他们可能就离开信仰了，他们可能呢就失去信心了，所以呢 外面的这个十字架拆掉以后呢，其实他们心里面的那个十字架呢也被拆毁了哈，他们的信心哈，他们整个的信仰也被拆毁了。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的生活有时也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位的主呢，他却是亲自的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虽然他们非常的心灰意冷，可是呢主知道亲自的来靠近他们。在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往以马忤斯去了，但主呢没有放弃他们，主是亲自的来寻找他们。我们觉得很特别哈，主耶稣居然在意这两个很普通的甚至没有名字的信徒，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呢是在乎我们每一位，不管你的情况如何，不管你信主多久，他对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非常的在乎，他亲自的来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非常了解他们的那个状况，也理解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的忧伤，很想去挽回他们。所以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按照一般的这个的逻辑，你会觉得耶稣要怎么做？看到两个门徒要走了，要离开了，没有信心了，已经对耶稣完全失去信心了，那你会怎么办？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会说，看我现在已经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你们不要回去，你们就留在耶路撒冷就好了。但我们发现耶稣他做得很奇怪，他没有这么做哈，他是很有耐心的哈，跟他们走一段路，然后跟他们聊天，而不是马上就告诉他们，哎，我就是那位被钉的耶稣，我现在复活了，不是这么讲。圣经记载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两个人呢居然在当时没有认出耶稣来，这个我们有点难以想象的，只是隔了几天呢，隔了三天是吧，就不认得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是不是他们太伤心了哈，伤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没有办法看清楚那个对面的人，或者说他们伤心到一个地步眼睛都哭肿了，哭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的视力都受到影响了，看不清这个耶稣是谁。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可能复活以后他的那个外表哈，他的身体跟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呢门徒呢一下子没有办法认出他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们实在非常的伤心哈，伤心到一个地步甚至那个熟人站在他们面前他们都没有办法认得出来，他们已经被这个伤心占据了整个的情绪。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非常有耐心，先去靠近他们，然后还主动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那主这样问当然是明知故问，主当然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但是仍然要这样问，就是希望能够引出他们心里的话，让这两个门徒能够自己去诉说他们对耶稣的事情怎么看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从他们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其实还不是完全足够的，他们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大能的先知，然后也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大能的先知被钉十字架了，他们可能对耶稣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一点上面。但耶稣呢跟他们同行的时候，努力的耐心的跟他们去讲解有关圣经，有关他自己。那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福音哈，跟一般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其他的信仰呢是要人成为一个超越的人，就是能够成圣，能够成佛成仙哈。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却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人要成为一个超越的人，乃是那位超越的上帝来到我们的人间，来到这个软弱的人身边，与人来同行。所以 我们的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要把我们人间的苦难都拿走，乃是呢，他要在这个苦难深重的人世间呢，与我们来同行。所以你不要想，我们信耶稣以后，耶稣就把我们的这些伤心的事情、难过的事情、我们的痛苦都拿走，不是这样的。而是呢，他在这个伤心难过的时候，在你的困境里面呢，他与你同行，这个才是福音，他替你来担当。所以这位上帝他不只是一个拣选的上帝，他也是那位临在的上帝，他是谦卑与人同行的上帝。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永远不会丢弃。在诗篇里面这样讲，34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的经文。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个是上帝他给人的一个承诺，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在困境中的时候，他亲自的来靠近我们，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力量。好，第二点，这个上帝呢，他也是一个与心存疑惑的人同行的上帝。我们来看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疑惑。首先他们对主，他们不太认识，对主的身份也不太认识。然后第二呢，他们对主所做的其实也不太了解，也不太明白。第三呢，他们对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呢，更加的不明白。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疑惑。他们除了灰心失望以后呢，对这个耶稣的复活心里面还是蛮有疑惑的。虽然他们有听说过，有人告诉他们说，哎，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了，包括那些的妇女亲自看到然后回来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是心里面有疑惑，他们仍然不相信。如果他们相信的话，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不会离开耶路撒冷了，他们就会留在耶路撒冷，就会去寻找复活的耶稣。在经文和22节到24节里面，他们说的，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曾经有听说有人跟他们讲耶稣复活了，包括妇女也包括其他的门徒，可是他们并没有相信。他们听了但是没有相信，所以他们选择离开。而且经文里面讲到说，只是没有看见他。这个只是没有看见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有看见了我们就信了，不过呢他们呢都没有看见，所以呢我们很难相信。所以对他们来讲，对耶稣的复活呢，他们基本上是不相信的，所以他们的盼望已经没有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信心，他们不是缺乏先知所说的话，也不是缺乏圣经的教导，其实耶稣已经有告诉过他们，有预告过说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之后复活了，已经向门徒有预告过的。不过呢，他们还是不相信。对于他们的这种疑惑，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很耐心的来引导他们，继续的跟他们来同行。那一方面耶稣呢是责备他们的，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先要责备他们，因为在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有预告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本应该他们应该有足够的预备了，已经知道会发生，所以应该不会太惊讶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对经上所说的还有对耶稣所预告的，他们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来相信。 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经常是这样子，我们对圣经所讲的，对耶稣所说的，我们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领受，所以呢，我们会出现很多的疑惑，也有很多的问题在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去解决。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后还是会受苦的，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但是呢，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纠结为什么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为什么我还会去犯那些罪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还没有好起来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是那么糟糕呢？其实就对圣经不太了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需要一个成圣的过程，也需要一个跟罪恶去斗争的过程，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试炼，然后才能够去成长，我们也需要神的那个帮助，才能够去胜过这一切的试炼。不是说你信主了就万事大吉了，什么都好了，不是这样的。耶稣除了责备他们以外呢，另外一方面呢，也跟他们详细的来讲解圣经，很耐心的引导他们没有说很强烈的去要责怪他们，只是呢责备他们没有明白圣经而已，然后呢就跟他们去讲解这个圣经，而且非常有耐心的从这个创世纪然后一直讲到这个启示录，跟他去讲解这个耶稣为什么又受害，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基督要这样受害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些呢都是在旧约里面早就已经有讲过的，所以我们看到主对这两个门徒来讲解圣经使他们的那个成见除去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疑惑，使他们也知道神的旨意和他们的理想不是一样的，可能他们的这个理想就是要拥戴耶稣为王让耶稣呢成为他们在政治上面的这个领袖，可是呢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来做这个世界的这个属世的君王。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位的上帝是跟软弱退后的人同行的上帝，在经文的28节开始就讲到说他们走着走着可能天就要快黑了那两个门徒呢就很奇特，他们要邀请耶稣一起来同住，在同住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幕，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的名画，就是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那这两个门徒其实他们在信仰上面已经软弱退后了，特别是在耶稣被钉以后，门徒四散，不只是这两个门徒软弱，我们也看到其他的门徒呢也是一样，像彼得也好然后其他的门徒也好，基本上他们都四散了。当耶稣这个他们的领袖被钉以后，门徒失去了信心离开了耶路撒冷，而且呢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敢出来见人，在经文里面福音书里面记载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而且把那个门还有窗户关得非常紧怕别人看到他们怕别人抓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是非常害怕，也被这个恐惧来占据他们的那个情绪，让他们不敢去接触别的人。就在他们这么软弱的时候呢，主没有丢弃他们，仍然呢主动的来寻找他们，来挽回他们，重建他们的信心。其中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耶稣他挽回彼得因为彼得有三次不认主，那耶稣也是亲自来挽回他，重建他的信心。那耶稣不只是挽回他们当中的比较重要的门徒，就是这些的领袖，也挽回一些比较普通的就像你就像我这样普通的没有名的不知名的人，就是这两个的门徒，主耶稣也没有放弃他们，亲自的去挽回他们的信心。耶稣怎么去挽回他们的信心呢？ 就是耶稣所做的是蛮有智慧的，他不是在他们面前再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哇你看我多厉害，然后我多有能力，我现在活活的站在你们面前，不是这样的，乃是他先讲解了圣经，讲解了圣经以后他们还没有认出他，然后耶稣就通过一个的场景来提醒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跟他们一起吃饭，会让他们想起什么时候，记得吗？最后的晚餐。当然我不晓得这两个门徒有没有在哈，可能他们没有在，但是呢耶稣掰饼这个动作呢是他们熟悉的，所以呢在这个场景里面耶稣掰饼然后递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呢突然就明亮了，就认出来是他们的主，就是耶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让他们想起来了他们的那位主。我相信在这个时刻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一样，是他们非常震惊的一个画面。哇，你突然发现这位主就坐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吃饭，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都被吓到了，吓到不敢说话了。然后我们看到当这个场景出现了以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就不见了，很奇特啊！在的时候他们没有认出来，然后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反而相信了。他们在的时候呢，就耶稣与他们同在同行的时候呢，他们没有 feel 到，也就是说没有感受得到，没有感觉得到。但是耶稣突然不见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面呢反而是火热的，他们反而呢被眺望起来了，他们反而呢是相信的。有时候我们也这样哈，主耶稣明明是跟我们同行的，可是我们却没有感觉到，我们却没有 feel 到哈，我们感觉这个神好像离开我们了，好像不在了。为什么在我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他没有跟我在一起呢？我们常常有这种的感觉。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沙滩里面的足印和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那个在沙滩上面走的人，他常常发现有两双的足印，有一双是他自己的，有一双是上帝的，因为上帝跟他一起同行。可是他发现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每当他最软弱最孤单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一双脚印，他发现那个时候上帝不在了，只剩下他的脚印。可是后来上帝告诉他，哎呀，那双脚印不是你的，那双脚印是我的，因为在你最难过最痛苦最悲伤的时候是我背起你来走，所以那双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是我与你同行，可是你却忽略了，你却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常常也是这样子，上帝跟我们同行，他一直都在，不只是在你顺利的时候，也在我们困境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行。那在上帝离开的时候，在耶稣消失的那一刻，他们终于醒悟过来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回去，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再去那个以马忤斯了，他们本来想要逃离的，他们本来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们本来想要回去重操旧业了。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本来是做什么的，那其他的门徒呢，有的回去打鱼了，有的可能回去，我不知道那个马太有没有回去收税，不太知道。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是回去要重操旧业啊，要回到他们的老本行那里去。可是耶稣一个一个的去挽回他们啊，挽回了彼得啊，现在要挽回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认出耶稣以后，他们马上被眺望起来了。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耶路撒冷要做什么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是在那里跟那个门徒要开 party 啊，不是在那里要聚会而已。他们要为主要做见证，他们要告诉其他的人，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 他们要去传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消息。哎，你不要以为传讲这个很简单哦，你知道在当时，你只要承认你相信耶稣就有什么危险呢？就有被杀的危险哦。你只要相信啊，只要承认你是耶稣的门徒，就会有被抓的危险哦，就会有被砍头的危险哦。你现在不只说承认哦，你还回去跟别人讲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哇！你想想那个后果，他要面对的那个挑战有多大，是要面对生命的危险的。可是他们仍然愿意回去，说明什么样？他们现在的信心是真实的，他们现在的信心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勇气的，他们愿意去为主来付这个代价，所以呢，他们最后不惜哈牺牲他们的生命。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很多的门徒他们是真的为主来殉道的，他们是被杀或者也是被钉十字架的。在经文的33节到35节这么讲哈，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他们马上就把这个消息要带回去给其他的人。你想想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之前不是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个消息吗？那个妇女不是也像他们这样这么兴奋来告诉他们的吗？他们不相信，现在轮到他们，他们又很火热的把这个消息又回到耶路撒冷告诉那些的门徒。所以你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的这个信心哈，从一开始跟从主，然后呢到信心跌到最低点，然后呢又重新被主来挽回，然后被主来眺望。我们的信心也会经历这些的阶段，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都通常比较火热一点，然后慢慢的这个成为老油条了。我们说老油条就是我们的信心就可能有时候会跌到低谷了，有时候甚至想离开哈，但是神呢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仍然鼓励我们，与我们同行，然后激励我们的生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盼望我们都能够重新的被眺望起来，能够了为主来做见证，能够成为他的精兵。最后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你想想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哈，其中有一个圣经有记载他的名字，另外一个呢好像没有哦，为什么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因为太不出名了，这两个人无所谓啊，没有记载就算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原因，不过我猜想哈，不记载的话呢，就是留待我们可以自己带进去，把你的名字呢能够放进去。那一个剩下没有名字的门徒呢，就是你了，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放到里面去，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你就是这两个门徒的其中一个，你就是那个被主挽回的那个，你就是那个主在任何的处境里面都与你同行的那个。现在就告诉你身边的人，你跟他讲主已经复活了，他正与你同行，好不好？跟你身边的人讲主已经复活了，他正与你同行。哇，你们的这个信心还不足啊，还不够。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与人同行的复活主，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缺席，即使在我们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你仍然与我们同行，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你仍然没有丢弃我们，你仍然用各种的方法来挽回我们，重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心里面火热，重新被你来眺望。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来做工，保守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有你同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可以经过任何的艰难，经过任何的坎坷，因为你是那位与我们同行的主，而且你已经复活了。谢谢主，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